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父王早安，得见父王康复，我真高兴。
所罗门儿啊，今天我叫你来，是要你召集以色列支派的首领，包括官长、公务员、祭司、军官、宫廷人员和我所有的儿子们，前来耶路撒冷听我训话。
我立刻去办，愿我父王康健有力，训勉众人。
你放心，我儿。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听我说，我本想建一座圣殿来安放耶和华的约柜，我也预备好了各样建材，但是上帝却对我说，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多人的血。然而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我必做他的父。
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诚意地侍奉他。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我儿要细心思考此事，因耶和华已拣选你建筑圣殿，你要刚强去做。
父王啊，只要耶和华赐儿智慧，这事必完成。
书记，把计划文件给我。
是，陛下，全在这里。
我儿所罗门听着，我在大众面前把建造圣殿和造所有器皿的全部计划文卷交在你的手中，还包括祭司和立位人的服务解说。
是，父王。
这宏伟的圣殿不是为人，乃是为上帝建造的。我已尽力预备了金、银、铜、铁、木料和各种精美的石头，不知道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把自己献给耶和华，协助建造圣殿的大功。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名又算什么？竟如此愿意奉献。因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求你赐给我儿子所罗门一颗热诚的心， 使他遵守你一切法律命令，用我所预备好的建材来完成建殿大功。阿们。
大家安静，听我的建议。
别说话，你居然说话。
大家还记得所罗门王上次受膏加冕时时局不安定，大卫王也因贵体欠安没有出席，也没举行庆祝仪式及饮宴。我现在建议在大众面前举行第二次加冕受膏典礼，并摆设宴席来庆祝。
好，好，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好，真的好。
所罗门，
是的，主啊。
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立我为王，管理这么多的不可计算的人民。而我是幼童，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人民呢？
你既诚心求这事，不为自己求长寿富贵，或求仇敌死亡，单求智慧判断是非，我就赐你聪明智慧，也赐你富足尊荣，将超过历代以来诸王所享有的。
报告陛下，下一个案件是两妇女争一个婴儿。
这案子听来奇怪，叫他们进来。
哦，你先说吧，向陛下说实话。
报告陛下，经过是这样的，这女人跟小明同住一间屋子，我生了一个男孩，第三天她也生了一个男孩。
有见证人吗？是收生婆接生的吗？
报告陛下，没有收生婆，只有我们两个人。
嗯，继续说下去。
夜里，这女人在睡梦中压死了孩子。
我才没有呢。
别插嘴，等一会儿才轮到你。
我刚说过，这女人的孩子死了，她半夜趁我熟睡的时候就抱走了我活着的儿子，又把她的死娃娃放在我身边。第二天天亮，我要喂孩子的时候才发现死娃娃，仔细的看，死娃娃根本不是我生的。
不不，活娃娃是我的，死的是你的，她是我的，死的是你的，你还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死了，活的那是我的。
女人别吵别叫。
陛下请原谅。
陛下，我看第一个说的是实话，孩子像是他的。
我们看吧。卫兵，拿大刀来。
是。陛下，刀在此。
嗯。既然你们两个人争夺这个婴儿，我看就把他一刀劈成两半，让你们各得一半好了。孩子抱过来。
哎，不不，陛下，给他算了，请您别动刀，给他吧，求求陛下。
对。这孩子既不归我也不归你，就把他劈了吧，陛下。
嗯，把这婴儿给第一个女人吧，不可杀这个孩子，这女人才真是活婴儿的妈妈。
这个判决的故事传遍了全国，人民知道上帝确实赐大智慧给所罗门，人人都敬畏所罗门王。
圣经朗读，传道书第二章。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我转念观看智慧、狂妄和愚昧，在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do. 应用智慧。嗨，我叫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爱那些服侍的人。你们中有些人知道，我每年都会制作一个琼尼月历，已经做了超过25年。这是一个可以放在办公桌上的月历，上面有我写的每个月的灵修文章，里面有一些我画的画。我一直对朋友们如何使用这些阅历的故事很感兴趣。我想到的是四肢瘫痪的林·惠勒，他在50多岁时在一场车祸中遭受了颈部的脊髓损伤。尽管林失去了使用手脚的能力，但他和他的丈夫道格依然努力地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这是那么的激励着周遭认识他的人。林在许多年来一直用我每年制作的月历来安排一支由妇女志工组成的服侍团队。这些团队早上来他家，帮助他准备好坐进他的轮椅中。这些妇女大多来自他的教会，也有些来自附近的基督教大学。林一直以来都把琼尼月历放在他的衣柜上，方便他的帮手能够记下他们能够帮忙的日期。有一天早上，道格在卧室里无意间仔细地看了看放在衣柜上的月历，他看见有一个志工在星期四的那一栏写下服侍林，那真的让他吓了一跳。因为那位志工没有写替林做工，或是这是我可以来帮忙的时段，或是把我的名字放在这里。这些女士们出现在林和道格的家来服侍林。当道格看到那些在月历上的字眼是那么深深的被祝福，他告诉了他，并且还告诉了林。 这些帮忙他的姐妹，他们的目光是定睛在基督上的，他们是如同在马太福音里提到的，给衣服让赤身裸体的穿上，给食物让饥饿的得饱足，还有帮助瘫子得到耶稣的医治。这些妇女正是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那就是帮助一位完全无法自理、无助的、完全仰赖他人的人。服侍林是那么完美的措辞。这些在林瘫痪了多年后，在他几个月前被主接回天家后更有意义。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欢喜接受其他人满心对神的服侍。这些服侍不仅仅是对他带来祝福，并且更是祝福了许许多多愿意把基督教导用行动表现出来、卷起袖子服侍他的妇女们。朋友，我们不应该全心地投入神放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份工作，并且为荣耀他而做吗？我们所做的工是会记录在永恒里的。您知道，在箴言第八章里有几节经文是用来描述这些帮助我高位截瘫的朋友林的志愿者们。他在十七节提到，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在十九节也提到，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哇，您知道这些忠实服侍的妇女们在神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们不只是单单服侍林，而是急着耶稣的名服侍他。我，神那些在箴言里鼓励人的话，爱我的，我也爱他。我相信这些志工也深爱箴言书里的话语，他们也实际地将箴言里的教导在生活中行出来。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于是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 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20、21、23、28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3章第15和第17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4节。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里面，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 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选择，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学习信任他人就已经够难了，但在不能看到的情况下尝试信任上帝，那就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圣经把对上帝的信任称为信心，我们可以从过去信心英雄的故事中学到很多关于信心的知识。其中一个一直吸引我的故事是克利夫·刘易斯的信仰故事。虽然他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长大的，但在15岁时他却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刘易斯一直挣扎着，不知如何向上帝祷告，也不能感受到信仰中的真实。很快他就完全放弃了祈祷以及对上帝的信心。导致刘易斯离弃信仰的原因还有很多。9岁时刘易斯的母亲死于癌症。你可以想象这场变故对那个虔诚祈求上帝医治他母亲的小男孩在信仰上的造成的打击。当这些祈祷没有得到回应时，他变得困惑，他失去了希望，失去了信心，心中充满了愁苦。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经常发怒，也许更糟糕的是他在对家庭成员的关爱方面更是有所欠缺，没有能够妥善地处理母亲去世这件事。刘易斯后来说，当他失去母亲时，他感觉同时也失去了父亲。父亲将刘易斯和他的哥哥沃伦丢给一所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校长虐待学生，后来还被宣布为精神失常。有一段时间刘易斯沉迷于魔法玄学，但是一天晚上他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在地上又踢又叫，哭喊着说自己正被拖进地狱。这个朋友是唯灵论的信徒，这次经历帮助刘易斯摆脱了对玄学的痴迷。刘易斯曾被给世界带来痛苦、邪恶以及挣扎的各种问题所困扰，他亲眼目睹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双方的暴行。参战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为上帝和祖国而战，战争最后却以可怕的相互残杀的方式而结束。刘易斯是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后来到牛津大学马格达林学院任教，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后来被称为英格林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志同道合，一起谈论信仰、生活和文学。在一次聚会中，刘易斯惊异地发现一些他最尊敬的才华横溢的人竟然都是基督徒。刘易斯开始怀疑自己先前的想法，他感觉自己建造了一扇门，这扇门将真理阻挡在门外，他决定打开这扇门迎接上帝进来。刘易斯说，我屈服了，承认上帝就是上帝。从那天晚上起，刘易斯开始相信上帝，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后来才产生的，这还是得益于来自他的基督徒朋友的帮助。这些朋友中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托尔金，他也在牛津大学任教，是小说《指环王》的作者。一天深夜，刘易斯、托尔金、雨果、戴森一边在河边散步，一边讨论着信仰、异教神话和基督教。事实上，刘易斯被异教神话中神复活的故事所吸引，虽然这些神话激起了他的探索欲和想象力，但他还是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这些神话故事其实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托尔金却告诉刘易斯，不应该因为在这些异教神话中可以发现基督教的痕迹而感到困惑。托尔金说， 这表明上帝在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身上设置了一种向往，是人类对比自己更伟大的事物的渴望。事实上，正是为了满足人类内心深处的渴望，上帝在圣经里写下了那些关于耶稣的故事。这种渴望引起了刘易斯内心的共鸣，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经历过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他称之为喜乐。托尔金曾经谈到如何在人类的内心之中寻到那些基督教故事的踪影，以及这些故事是怎样在其他文化典故中得到回应的。雨果·戴森的观点更加实际和务实，他说他相信上帝，因为这个信仰曾帮助他穿越人生的惊涛骇浪，摆脱了这个世界中的很多难题和挣扎。这时刘易斯已经相信上帝，但在那次深夜谈话后的几天，当他坐在哥哥的摩托车挎斗里去拥挤的动物园的路上时，他开始相信耶稣基督。他说，当我出发时，我还没有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但当我到达动物园时，我却奇迹般的相信了。信仰的本性往往如此，有时会出乎意料，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当我们的心、思想和理性开始向上帝靠拢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大门，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实我们可以成为更精彩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如此信仰就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真正的爱上了他所信仰的这位上帝，并继续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基督教作品，其中包括《纳尼亚传奇》，该书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受喜爱的儿童奇幻系列作品之一。在该系列的每一页上，你都能听到基督教的回声。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信仰是一段充满坎坷、挣扎和怀疑的旅程，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安排了朋友来陪伴我们走完这段旅程，提醒我们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要跟随上帝。朋友，你呢？在这段信心之旅中，在与上帝的交通中，你处于什么位置呢？你如何看待刘易斯的信仰故事？你有什么问题和疑惑吗？在通往上帝的信心之旅中，上帝安排了谁来帮助你呢？愿上帝在人生的旅途中祝福你。
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当然了，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教导孩子的时候，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他便很容易受教。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不随着时空、环境、文化而改变而改变的一些道理。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我就问女儿说，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她就会知道，打架、吵架、杀人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不可杀人。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他就会走开，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他也会走开，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自己也要行真理。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将怨恨、骂人、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想想我自己，如果发脾气骂人，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的坏习惯。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 我就会让女儿明白，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我们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也彼此的饶恕。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所以她的性格非常的大方，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她会格外的怜恤他们。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她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而别人得罪她的时候，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本来很生气的她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表达友爱，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她的人。当她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我就会引导她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赞美人，说好听的话，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好像盖房子一样，要先打地基，建造梁柱，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大水冲不坏，地震也摇不动。有了这样的根基，按着神创造它的特质为蓝图，再加上知识和技能，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
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与愚昧。智慧是什么呢？很显然的，它不是人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生活体验所归纳出来的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神圣的原则。智慧是神本的，不是以人为本的，它是生活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是人所追求永恒的目标。愚昧人不能判断何为正路，他的看法有严重的偏差，但却自以为无误。箴言书用淫妇来比喻愚昧到处引诱人犯罪的危险，他的路充满着陷阱，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赔上生命。但仍有许多人愿意跟随他，因此箴言书警告说，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提醒人不要靠近他，你所行的道要远离他，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圣经警告恶人，不可引诱人走歪路，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智慧人要步步谨慎，免得掉入恶人的陷阱，他要拒绝邪恶，不可行恶人的路，不可走坏人的道。箴言书直接清楚地劝勉人，你的眼目要向前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神引导义人的路，神必然引导人的道路与生活，因为他看顾属他的儿女。神的智慧无穷无尽，
他的智慧成为人的引导。他向人肯定地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箴言从两个角度来探讨神的引导。第一，是神直接引领人的脚步。第二，是帮助人做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反省，做出智慧的判断。不过人若要了解神的引导，他必须先真正的认识神。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他终身的方向，并智慧判断的基础。箴言书的中心思想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对的，神引导义人的路，他直接参与人的生活，领导他的方向。认定神的引导是一种信心顺服的表现，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人如果认定耶和华，全心的依靠他，他必指引他的路。智慧与愚昧都在积极的邀请人进入他们的家，享受里面摆设的宴席。摆在人面前的是两条路，他们界限分明，人必须做选择。公义的道路引人到神的面前，带来永远的生命。罪恶的道路败坏人的生命，使人进入死亡的陷阱。神要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在人生的路上，神是我们的路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对的，朋友，神的道可寻得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感谢主。
传道书第十一章，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
I lift my voice unto the King, and everything I am becomes an offering. I sing my song,
I sing my song.
Sing Alleluia. Chase the clouds away until the sky is clear. Your word in me is like a flame.
It's like a flame.
I cannot help but sing and praise your holy name. Sing Alleluia.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